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上个星期在课堂就1937年的侵华日军造成南京惨案等相关问题发表评论，被学生系偷拍视频曝光之后遭到校方开除。这次事件立即引爆了舆论，在众多以爱国者自居的中国大陆网民以及主要来自海外的声援者中间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主要官媒发文谴责这名因为课堂言论而遭开除的青年教师，和官媒定调相反，湖南省永顺县的小学吴老师是李铁铁，在微博上发文声援宋更一，并且斥责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告密学生，批评开除宋更一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是沉默的知识分子。李甜甜发表的上述微博导致了已经怀孕数个月的她被当局强行送入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有评论指中共将正常的孕妇关押精神病院是反人道的纳税手法。年27岁的李甜甜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的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亦是一名诗坛新秀，著有诗集《有只狐狸看月亮》。两年前他在公众号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批评上级各类的形式主义检查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之后，中国央视、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是跟进报道表示支持。李甜甜的工作生活看来未受地方官员干扰。李甜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是由于她在博文当中声援遭学校开除的上海女教师宋更一之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而向友人求救的信息曝光。12月17号注册网名为是湘西教师李甜甜的微博说，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条微博指出，作为同学，他认为宋老师讲课没有任何的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几个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之前上海震旦学院、东方电影学院讲师宋更一上课时候被学生偷拍的评论南京大屠杀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流出，官媒称引起了众多爱国网民的愤怒。李甜甜在微博当中表示，结合宋老师讲课的前后语境，他是没有煽动而是挑衅，亦都没有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微博还表示，对这群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的学生是感到悲哀。上述的微博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转发，推特上有网友有评论声称李甜甜仗义执言是长角仅余不多的良心。不过李甜甜在发出上述微博两日之后再发微信话，头日夜间里面教育体育局的体育局以及公安局的7-8个人是登门说他是有精神病，如同宋更一的汉奸要枪毙。微信说教体局以及精神病院人员又来强行送他入精神病院，并且将手机系抢走。随后网民默默的网友发推转发了李甜甜新年前给予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微信表示这条信息是用藏在内裤里面的手机所发出。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是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是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是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李甜甜现时在精神病院里面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络。李甜甜的未婚夫王先生在回应网友的电话询问的时候披露，李甜甜已经怀孕4个多月，他们这次见面本来是准备办理结婚证。他说周三他和李甜甜的母亲一起去精神病院，但院方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理由拒绝探视，最后只是放李甜甜的母亲进入。美国之音连续两日拨打李甜甜以及王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都是没有人接听。目前李甜甜的声援宋更一的微博已经是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粉红群体是攻击谩骂。 湖北独立作家、诗人黎学文10月19号以来连续在推特上面发表诗文，呼吁各界关注李铁铁事件。他说，我是曾经是大学毕业之后当乡村教师一年，李铁铁的事件令到我是必须要企出来写给湖南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公开信，还李铁铁自由。这位独立作家还提到了前苏联的老传统，将诗人关入精神病院。几日内，因为上海学生视频举报宋根一老师事件引发的李铁铁因发表个人观点而被精神病的事件迅速发酵，很多网友模仿李铁铁清新自然的诗风是写诗或者是发文表达支持，亦都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委的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亦是关押李铁铁的精神病院，在网上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美国之音致电名为是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的时候，对方称不能够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亦都没有是否认李铁铁在这里住院，对记者的询问仅是回应称是不知道。中共永顺县委的宣传部办公室接电话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日不了解李铁铁老师的情况，但是会将记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之后向传达。该工作人员介绍说，该院委宣传部的工作流程是需要中宣部发公函才是可以接受外媒的采访。目前中国媒体只有财新网对这件事是作出了报道，报道说曾经发文批评基层中小学教育形式主义的湖南教师李铁铁被捕失联，数名接近李铁铁的人士透露，近期李铁铁曾经反映遭到湖南湘西州永顺县教体局、公安局多个部门上门谈话，并且被强行送往精神卫生机构。网名是善于贵俄的推特案网友表示，将正常的孕妇强行以精神病收押管制、拆装、摧毁人的意志、精神等等，这是中共反人道的纳税手法。推特网友川和咖啡表示，李铁铁写了一篇小作文声援宋老师，怀孕四个月被当成是精神病捉起来。这位网友还说，宋老师都是被捉起来，为什么是帮宋老师讲说话的被捉起来，果然执法看地方的申请。还有推特网友的讥讽，中国有两个乡村，一个叫李子七，一个叫李铁铁，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精神病院。身居海外的网友默默表示，宋老师和李老师这两件事再次证明中国现时越来越收紧言论空间，连对某个问题提出质疑以及对某个人表达声援都有很大的风险。他说，宋老师这一次的事情只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收缩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越来越多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越来越收紧这个的言论，以前就是说你质疑一下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是不是来批评就好，以前就是批评有风险，现时质疑也都有了风险。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著名高校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震旦学院开除宋根一老师的做法太过武断。一位教授表示，人生在世就要是讲说话，比如老师天天是教讲说话来吃饭，他说人只要说话哪有不说错的说话，除非不讲说话，说话就难免有对有错，都是正常。这位教授还指出，文明国家都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不给老师讲说话，教学是怎样进行。他说教师传授科学以及文明，宋根一老师在课堂所讲的并未有任何错，他却是被加上了罪名开除，这种的处理方法是不得人心。这位中国教授批评习近平上台九年多以来走回头路开倒车，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不走，他是向毛泽东的老路倒退。他说你说他999句歌颂的说话都不啱用，只要讲出一句真说话就令到他是不爽，就是将你打倒开除或者是取消福利待遇。原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博士发表给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富有挑战意味的公开信，要求他为中共喉舌央视未完全空的总部大楼佩楼发生严重火灾向社会道歉。 后来这位以坚持传授自由经济学理论而是启发年轻人独立思考而备受学生欢迎的原北京大学学者，成为了2012年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开始整肃是敢于坚持表达独立思想的人士以来第一位遭到解聘的高校教师，亦是较早遭到是学生举报的中国的高校授课的老师之一。这位在北大任教长达13年的自由派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校方称解聘他的理由是教学业务水平问题，而不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而后来官方将他是其他的藉口开除教育界批评人士的做法称之为是下业梁模式。近年来有些中共教师以及知识分子因为言论触发了当局而被直接是逐步判刑，不再采用揾藉口处罚的下业梁模式。2016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淑因为网上批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服刑4年，今年较早的时候判刑刚满出狱。202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杨少正教授被警方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5个月之后被批准逮捕。2018年8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批评中共领导人大耍废外交政策而被失踪3年多，至今下落不明，所犯何罪官方未有公布。夏业良认为宋根一事件和其他的教师因为讲课或者是发表文章而被整肃的案例是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正在开启文革 2.0 的严酷打压，而已是迫害感染人士的黑暗时期。夏业良表示中共当局不要这种正正的开放式的国民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党化教育，也就是话说假话，这样文革时代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明是讲的东西令到大家都要接受这个是假的东西。宋根一事件和李甜甜事件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亦是强烈的反应，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大辩论。有网民跟帖指宋根一大搞是历史虚无主义，要求他道歉，向30多万的遇难同胞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西安网友董信转发宋根一谈论南京大屠杀的那一段课堂经过编辑的视频之后，被误认为是他就是偷录课堂视频发到网上的那位告密者，他的手机号码被曝光之后收到大量的斥责甚至谩骂的留言，他选择报警处理。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微博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上，铁证如山，网家揣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忘却苦难，否认他国的恶行，枉为国人，教育欢迎求真，但是打着变伪为罪人是开脱抹除民族苦难，这个无知无德怎样配指导下一代，历史为根基，教育是民族未来，未来失去根基，民族将何处。不过仍有很多的中国网民力挺，因为教导学生不要永远去恨，而应该思考战争由来而被校方开除的宋根一。网友默默认为宋根一和李甜甜都是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他说李甜甜并没有讲任何过激的说话，他只是在客观的立场上讲，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他宋根一这个事情讲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攻击党攻击政府，仅仅是属于这样的说话，他是直接被捉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今后的中国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声援别人都会变得很危险。不少网民亦都认为宋根一在课堂上面谈历史问题讲应该是思考战争原因，教学生不要永远去恨，鼓励严谨自学的精神，提倡尽力求索事实证据，探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都是符合教师的授业解明之责。宋根一在课堂上面指责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数字是一个据估计得出的概述，认为缺少有名有姓的证据支持，应该是进行严谨的调查，得出确切数字等讲法，引起了中国大陆大批网民强烈的反弹，被称为是汉奸，宣扬日本右翼企图粉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 據史料記載，毛澤東1964年接見日本社會黨訪華人士的時候表示，冇你哋嘅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唔能夠團結起嚟對付你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唔到政權。類似嘅說話，呢位已故中共領導人講過多次。夏業良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殺事件係近20年以嚟先至有中國官方宣傳中係反覆出現。佢直到上大學嘅時候都係對此聞所未聞，當時嘅中小學教材亦都未有提及。在北大遭到开除之后，接受美国加图研究所聘请，在该机构做了几年研究员的夏业良表示，当年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中似乎未有看到过这些受害人数的直接证据。他说不理30万人都好20万人都好，最好是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说他当时的军事法庭如果讲的说话应该是有一些证人或者是证据，应该有一些直接的东西，好似系都未有提到过。夏业良仲表示，宋根一课堂提出嘅嗰啲问题嚟讨论系可以嘅，冇太大问题。佢话当然教师喺课堂上边系可以讨论一啲嘅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嘅议题。老师亦都冇讲系给出一个最终嘅确定嘅答案，只系让学生去更多咁系搜集信息去了解。我系觉得呢个系可以嘅，作为教师，佢唔系一个最终嘅权威。他是可以将一些有存在争议的问题提给大家去思考、去阅读、去搜集更多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教师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任何大不同的问题。维京法科当中相关问题的条目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以及日本史学界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该条目是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是3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南京遭到屠杀。最初这个数字被普遍承认为包括大屠杀遇难者以及战死的中国士兵。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解释为仅仅包括大屠杀遇难者。维基百科的这个题目解释中指出，有历史学家不认同这个估计，相关的题目当中还有一份死亡人数的表格，上面列举了包含平民以及士兵在内的估计死亡总人数从 1.3 万到40万不等。近年来一些的案例显示，中国一些的高校存在着政风系统的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的现象。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宏、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韵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资政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鸿等，都因为课堂或者网上言论遭到开除、停课、解聘、降级、开除党籍等等不同的处罚。曾经在北京大学遭到学生举报在课堂发表反共言论的夏业良教授表示，文革和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很多政治运动当中，举报其他人的人头到头来亦都会遭到其他人举报受迫害，这种你搞我我搞你的事例不胜枚举。他说如果鼓励这样的一种无论要告密文化还是举报，实际上就是鼓励中国这些小人，就是你从举报当中得到个人的政治上的回归好处。胜前包括过去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有人对你比较了解的一些人讲出了你屋企里面的一些事，或者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讲过的说话，所以这样的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讲了一两句说话，结果他的政治前途都是被剥夺，家人亦都系会受到影响。过去嘅中国咁样嘅事情非常之多，唔通现时又要翻嚟，又要重走一遍。近年嚟，一啲嘅案例显示，中国一啲嘅高校存在住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嘅现象。比如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浙江系传媒学院嘅文学副教授赵思明教授、贵州系师范大学嘅杨绍正教授、山东的政治系主任烟台市中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杰柏、厦门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许玉清等等。 他们都是受到党籍开除党籍不同的处罚。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感言的副校长对严重侵害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高校学生告密者发出了批判声音。人大副校长吴晓球对该校的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候强调，不告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守住的人生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